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七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在台上在荧幕那里见到，我们是短短有八节的经文，我们有八节的经文。那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是用启应的方式来到是读这段经文，我们会用启应的方式来念这段的经文。那我们是会用开始读，请会众是用单字回应。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是一同诵读，我们会开始读，然后会众请用单节回应。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一同诵读，我们第十七节一同诵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样讲到，第十节，但是你已经了解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你当应当遵守所学和学信的，你知道是谁跟谁学的。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我们一同诵读，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过去两个月来，我们在圣经人物里面，我们是看侍奉的模范。
过去两个月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侍奉的模范。
我们见过摩西，见过大卫。
我们见过摩西，我们见过大卫。
见过以赛亚和耶利米。
我们看到了以赛亚和耶利米。
见过耶稣，见过使徒凡。
也看见了耶稣和使徒凡。
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神真是忠心的仆人。
我们看另外一个真是神忠心的仆人。
是保罗亲手提携的提摩太。
是保罗亲自提携的提摩太。
我们在第十六章以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次遇到提摩太。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第十六章的时候看到提摩太。
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在路斯德这个地方见到他的。
是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旅程当中，在路士德的地方看见他的。
当时提摩太只不过是十几岁
的
事。
当时的提摩太只有十来岁。
已经是信徒来的了。
他已经是一位信徒。
不单止一个信徒，是众兄弟弟兄教会赞重赞的赞赏的称赞的信徒。
他不单只是一个信徒，而且是众弟兄都称赞的一位信徒。
保罗就亲手现在开始带着他去四周围传道，去装备训练他。
所以保罗现在就开始了带着他传道，去装备训练他。
甚至都当他是儿子样去爱他，
甚至当他儿子一样的去爱他。
我们今天读到第二章第三章提摩太后书。
我们今天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
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
保罗留他在以弗所那间教会里面去牧养那间教会。
保罗留他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去牧养他。
保罗第二次写信给他，为个目的是要鼓励他。
保罗第二次写信给他，目的是要鼓励他，
不是提醒鼓励他要去侍奉神，
不是提醒鼓励他要去侍奉神。
保罗不需要提醒他要侍奉神。
保罗不需要提醒 他需要去侍奉神。
因为提摩太已经从十几岁开始，更年轻的时候开始已经忠心的侍奉神了。
因为他从十来岁的时候开始，他已经非常忠心的去侍奉神。
所以提摩太要学的不是说他要去侍奉，
所以提摩太要学的不是他要去侍奉神。
保罗写信给他是为了鼓励他，
保罗写信给他是要鼓励他，
他要有坚忍有力的去侍奉神，
他要有力和坚忍的去侍奉神。
保罗对他说，我知道你会被挫折压制的。
保罗说，我知道你会给挫折压住。
保罗说，我知道你会被别人的反对压倒的。
我知道你会给别人的反对所压倒的。
我也都知道你侍奉的前路会越来越难的。
我也知道你侍奉的前路会越来越难走。
但是你看提摩太前后书里面，
但是你看提摩太前后书里面
有一个不变的主题，
有一个不变的主题。
保罗不停的去教导他，去鼓励他。
保罗不停的去教导他，去鼓励他
怎样在别人反对你坚忍去侍奉，
怎么可以在人家反对你的面前去坚毅不定的去侍奉，
怎样在失望失意的面前继续坚忍的侍奉，
在失意面前继续的坚毅的去侍奉神。
大家有没有看到凡侍奉主的人，
大家看到没有，凡侍奉主的人
经过困难挫折是必然要走的路来的，
经过困难和挫折这是必然他们要走的路。
你看第十三节说什么，
我们看第十三节，
恶人和骗子会越来越坏的，
恶人和骗子必越来越坏，
自己骗自己甚至都骗人的，
他们会欺骗人也会受欺骗。
第十四节呢译不到那个意思出来，
第十四节可能不是翻译得很好。
保罗对提摩太说 but you， 但是你呢要继续 but you continue，
英文里面是说但是你呢，
别人会越来越坏，但是你怎样啊？
别人会越来越坏，但是你怎么样呢？
继续不停不休的将所学的确信的扎紧，
继续的不停不休的去把你学习的抓紧。
大家有没有看得到侍奉神好容易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侍奉神很容易？
因为神永远是可靠的嘛。
因为神是永远是可靠的。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的嘛。
因为我们侍奉的神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
但是侍奉神的子民完全不同咯。
侍奉神的子民是另外一回事。
好不是分别的。
那个是有分别的。
你记得我提过有一首诗歌，我以前我说我很不喜欢的。
我提过一首诗歌，我以前说过了，我很不喜欢的。
谁记得的？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
侍奉耶稣真是快乐，我就说过了。Now there's joy in serving Jesus。我说我很不喜欢那首诗歌。
我说我不喜欢听到说侍奉耶稣真是快乐的那首诗歌。
但我今天需要解释一下。
但是我今天需要解释一下。
侍奉耶稣真是快乐的。
侍奉耶稣其实真是快乐。
你说有哪个人侍奉一个这么完美的侍奉对象不快乐的了？
有谁去侍奉这么好的一个对象因为神是不快乐的呢？
但是很多时候侍奉信耶稣的人就凄凉了。
但是很多时候侍奉信耶稣的人就很辛苦。
所以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几合适的要应用到
所以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可以应用到这个方面。
因为讲述到我们教会今天最必须要急需的。
因为他讲到我们今天教会最需要的。
今日教会最需要的不是鼓励大家你要侍奉你要侍奉个个都知道要侍奉。
大家今天的教会不是说你要侍奉我要侍奉每个人都要侍奉。
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已经学习侍奉了。
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已经学习侍奉。
当然不是完全啦。
不当然不是完全的。
但是最少已经开始侍奉了嘛。
但最少我们已经开始侍奉。
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信徒侍奉神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信徒去侍奉神，
但是我们急需要学习的，
我们急需要去学习的，
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学的，
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要学的。
因为这两封信啊，前后书啊，提摩太前后书啊，都是继续的讲同一个主题。
因为提摩太前后书还是在讲同一个的主题。
侍奉神的人啊，要持续到底的。
侍奉神的人需要持续到底。
坚忍不断的去侍奉。
坚毅不断的去侍奉神。
怎样当我们在反对、失望、失意、压倒的时候，
怎么在我们反对失意的时候愿意去继续呢？
怎样被激怒、烦恼、被压倒的时候，
在你不高兴、烦恼的时候还是可以。
怎样在失意、失望之前被压倒的时候，
怎么可以在失意和失望之前被压倒之前
仍然忠心的侍奉，
仍然可以忠心的侍奉。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对我们讲的主题信息一样，
所以提摩太跟我们讲的信息是一样的。
侍奉神的子民，
侍奉神的子民，
特别是侍奉信耶稣的人，
特别是侍奉信耶稣的人，
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圣经提醒我们，不单止我们要侍奉，
圣经说我们不单只要侍奉，
更要忠心到底的侍奉，
更要忠心到底的侍奉，
更要坚忍的侍奉，
更加要坚忍的侍奉，
更要每一日恩上加恩的 ever increasing measure of grace， 恩上加恩的
每一天恩上加恩的去侍奉。
所以大家问，怎样能够这样坚忍不断的不息不休的去侍奉？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可以坚毅不休息的这样子去侍奉？
第一，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忠心仆人的模范。
祈求神第一就是给我们一个忠心仆人的模范。
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忠心的模范。
一个忠心模范。
然后我们去跟着做咯。
然后我们就按着做。
第二，我们要用圣经的权柄和能力。
第二，我们要用圣经的权柄和能力。
用圣经的权柄和能力去装备我们的侍奉。
用圣经的能力去装备我们的侍奉。
你看保罗一开口对提摩太说什么？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你已经认识我的教训。
你已经认识我们的教训。
保罗说，我怎样教训人，你就跟着照样的去教训人。
我怎么教训人，你就跟着照样的去教训人。
保罗说，我讲每一篇道，每一个说话，你在旁边听晒的。
保罗说，我讲的每一篇道，你都在听了。
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听众，我们讲同一个信息的。
我们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听众，我们都是讲同一个信息。
我不会对一班人讲一句说话，同另一班人讲另一个相反的说话。
我们会不会跟一帮人讲 一番话，然后对另外一帮人讲其他话呢？
我的教训都是一样，
我们的教训还是一样。
呼召万人悔改归主，
我们要呼召万人去归主。
宣讲神向人的要求的标准，
宣讲神要人的的要求。
除了基督的十架之外，不宣讲任何其他的福音。
除了基督的十架之外，我们不讲其他的福音。
什么人的本领都不靠，单靠神的灵的能力。
什么人的本领我们都不靠，单靠神的本领。
不同任何的哲理妥协，
不愿意妥协任何的哲理。
只是宣讲神的真道，
主要是宣讲神的真道。
提摩太啊，我摆你在以弗所。
提摩太说，我放你在以弗所。
因为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信徒最需要听的就是真道的宣讲。
因为以弗所教会最需要听到的就是真实的道。
是用满有神的能力和持续不断的宣讲。
就是满有神的能力，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宣讲。
神栽种你在以弗所，正是为这个目的啊！
神栽种你在以弗所，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知道敌对基督的敌人啊，会反抗你，反抗真理。
我知道敌对基督的敌人会反抗你。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亲身的面对过反抗反对。
因为我亲身的面对过反抗反对。
那你现在去照样去做。
你现在照样的去做，
我肯定你能够照样的去做。
我肯定你可以能够照样的去做。
大家看不看得到宣讲神的道那个价值多高？
大家有没有看到宣讲神的道的价值有多高？
我们当中有好多教圣经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教导圣经，
从两三岁开始到最年长的，
从两三岁开始到最年长的。
好以为两三岁的不识嘢啊，
不要以为两三岁的小孩他不懂事，
他们属灵的接受力好强好强，
他们属灵的接受能力很强。
我们说我们需不需要更好有忠心的去同样的去宣讲教导，
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的去宣讲。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知道认识我的品行我的为人，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的 品行。
保罗就说你照样他这样做人咯，
你也就照样的去做。
保罗说我人生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不能够曝光的。
保罗说我的人生没有一件事不可以给人家看见。
保罗说你见到我怎样为人啊，就是真实的，不要做状的。
保罗说你看我怎么做事， 你就知道我没有虚伪。
那有很多传道人很老实的、哦、
有很多传道的人其实很老实，
他说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见到我怎样呢就不要跟，
你看到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你看到我不好的你就不要学。
但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看到我一生啊言行一致的，
但是保罗跟提摩太说，你看到我一生
你跟我
言行一致的，
你跟我这么久跟我这么密，
你跟我这么亲密，
你可以为我作证，我所讲的和我自己做的一样，
你可以为我作证，我所讲的和我自己做的是一样的。
保罗写信教导提及很多我们的发脾气，
保罗 提醒我们很多人发脾气，
保罗常提到我们性生活的洁净，
他会经常提到我们性生活的洁净。
保罗说我们要凭信心而行，
我们要凭信心而行，
凭圣灵而活，
凭圣灵而活。
保罗常说我们要脱去旧人，
我们要脱去旧人。
保罗很多时候说我们要胜过引诱，
保罗经常说我们要胜过引诱，
这是保罗所讲的所写的，
这是保罗所讲所写的。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见到晒的我怎样做的，我讲的说话和我做人一样的。
他说你也看见了我讲的话跟我所做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有这么有力的侍奉模范，
我们有这么有力的侍奉模范，
好有力的去继续推动我们侍奉，
去有力的去推动我们的侍奉。
唯有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人生的目的，他说怎么说的志向，
保罗说你也是非常了解我人生的目的。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就照样咯，有同一个这样人生目的咯，
我的志向你非常明白，所以你也照样的有同样的志向。
这个就是我们坚持到底侍奉的秘诀，
这就是我们坚持到底的侍奉的秘诀。
保罗一直有一个不移不变的人生目的，
保罗一直有这个不移不变的人生目的。
保罗写信给不同的教会讲同一个说话的，
保罗写信给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话，
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保罗说我们立定志向，
保罗说我们立定志向，
无论住在身来，
不论住在心来，
或是与身体分开，
或者与身体分开，
意思就是说无论我生或者离世，
就是说不论我现在死了还是我离还是我活着，
他都有一个立定了的志向，
他都有一个立定的志向，
都要讨主的喜悦，
都要讨主的喜悦。
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讲同一句话，
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也同样的话，
他说他让自己进入人生任何一个遭遇，
他说他要让自己进入人生同样的遭遇，
都是为基督的，
都是为基督的。
写信给腓立比他说，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
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
然后他继续说，我所热切盼望的，
我所日切盼望的，
他热切期待的，
他日切期待的，
都是凡事在他的人生里面，
都是凡事在他的人生里面，
无论生死，
无论生死，
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
他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 伟大。
保罗继续说，我活着是为基督。
保罗继续说，我活着是为基督。
我死了就是有益咯。
我死了就是有益了。
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
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
有一个不移不变不动的人生目的，
有一个不移动的人生目标，
才能够持续不断的侍奉主，
才可以继续的去侍奉神。
为什么我们的侍奉这么不稳固？
为什么我们的侍奉这么不稳定？
为什么我们的侍奉不能够持续呢？
为什么侍奉有时候不能够持续？
我们很多人都侍奉过的，
我们很多人都有侍奉过神。
我们的侍奉这么不稳定，这么移动这么多，
我们的侍奉这么不稳定，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是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为基督和为自己在两者之间摆来摆去。
我们为基督也为自己在 两条线之间、晃来晃去，
为基督的喜好与为自己的喜好两者之间摆来摆去，
为基督为自己摆来摆去，
为基督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两者之间摆来摆去。
我们又为了基督的心意而活，又为了自己的心意而活，两者之间 都走来走去。
我们为基督的计划和自己的计划两者之间摆来摆去。
我们为自己和为基督的计划两方面我们都做。
我们摆来摆去有几多？
我们究竟在这样子晃来晃去有多少？
就锻炼到我们能不能够
就断定了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持续不断的去侍奉神。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的信心，你看第十节信心。
然后他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了我的信心。
保罗说，你就照样咯，凭信心侍奉咯，
你就照样的去凭着信心侍奉。
保罗知道怎样凭信心侍奉，
保罗知道怎么去凭信心侍奉。
保罗知道啊，他在他侍奉的对象生命里面啊，有什么期望。
保罗知道在他对象里面有什么期望，
同埋有乜嘢希望，
也有什么希望。
保罗知道他在对侍奉对象里面想见到乜嘢。
保罗知道他在侍奉的对象身上面他想看到什么，
虽然当时还没见到，
虽然当时还没见到，
但他肯定将来会有，
但是他肯定将来会有。
那哪一间教会比保罗最多心痛的
啊，哪一间教会给让保罗最伤心的呢？
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
大家都知道是哥林多教会。
但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怎样形容他？
但是他怎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呢？
怎样表露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心？
怎么去表现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心呢？
保罗说，他也必坚定你，
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
使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使我们在我们基督耶稣的日子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会有一日是无可指责的。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有一天是无可指责。
新约这么多教会有哪一间是最抵指责的？
新约哪一个教会是最令人伤心的呢？
哥林多教会是最不值得这个咸头的。
哥林多教会就是最不值得让人家说他无可指责。
他们是最值得被指责的。
他是最值得要 给指责的。
但是保罗仍然这么有耐心，这么有坚忍，持续的心去侍奉哥林多教会。
但是哥林多教会，倒是保罗确实这么有耐心的去侍奉这家教会。
因为保罗信心的眼，
因为保罗有信心的眼，
给他见到哥林多教会无可指责，
给他看到哥林多教会有一天是无可指责的。
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同一句说话，
他写信给哥林多腓立比教会也同样的话。
保罗说，我深信，
保罗说我深信，
那在你们中间，
那在你们中间
开始了美好的工作，
开始美好工作的，
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完全这工作，
必完全这工作。
保罗说，你们当中神开始一个美好的工作还没做完的。
保罗说，神当中你开始了一个美好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但一定会完全，
但一定会完全，
除非我们以信心的眼去看我们所受侍奉的人，
除非我们用信心的眼去看我们受侍奉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能够有持久的力量去继续侍奉，
要不然我们没有持久的力量去继续的侍奉神。
我们怎样能够持续不断的去侍奉，
我们怎么能够持续不断的去侍奉神，
用信心的眼看他，不是今天那个样，
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不是看他今天的样子，
而是明日那个样，
而是明天的样子，
唯有信心，
唯有信心
才能够继续推动我们去侍奉，
才可以继续的推动我们去侍奉。
然后保罗说，我已经认识，英文叫做 patient， 它叫做宽容，其实宽容是更好的解释的翻译来的，
然后继续他说用宽容，
因为忍耐很可以说是对一件事情一个工作忍耐嘛，
英文里面是说 patience， 可能这里宽容是 更好的翻译，
宽容是对一个人来讲忍耐的宽容嘛，
宽容是对一个人忍耐的宽容。
大家认不认识 Ray Stedman 啊？
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 Ray Stedman，
Ray Stedman 就在 Palo Alto， 加州 Palo Alto 一个 Peninsula Bible Church 的，已经过世了，一个很忠心的牧师来的，
他在加州的 Palo Alto 的一个很忠心的牧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1950年开始的选牧会，到他离世大概1992年之前那几年，
1950年开始 牧养教会，到现在到差不多1992年，
50年的中心的侍奉，
四五十年的中心的侍奉。
但是他讲到翻讲解这一节的时候，你说他怎样讲的？
但是他在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我用英文讲先啦， okay，
我先用英语讲。
他说 I have found that not everybody is as lovely, gracious, sweet and easy to get along with as I am. So there are times I am tempted to be impatient with those with those stupid people who cannot respond like I do. 然后他立刻加一句，他说 They of course are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about me. 我翻译给大家听，他说呢，我牧会这么多年了，我发觉不是每一个信徒，
我牧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信徒
都好像我这样这么可爱，
都好像我这么可爱，
这么有礼，
这么有礼貌，
这么平易近人，
这么平易近人，
这么易相处，
这么容易相处。
好多时候我受很大的引诱，很大的挑战，
很多时候我受很大的引诱和挑战，
他不忍得那些什么 stupid people， 我翻译到蠢材，行不行？
我就是忍受不了这些笨的人。
但是呢，他说那些蠢材当然也都有同一个心态去批评我。
但是这些人他们可能看见我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词句。
特别是1960年代、70年代 Palo Alto Bay Area 湾区的树领导一个最有力的教会。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加州这个湾区的地方去领导一个最有力的教会，
那教会是当时最有见证的教会，
是当时最有见证的一家教会，
几多美国青年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在那处信主，在那处成长，
很多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就在那里信主。
但是他挺老实，他说他所侍奉的人当中有很多是 stupid people，
但是他也很老实的说，很多他侍奉的人当中是笨的人。
当然他立刻加一句，他说呢，
他也就加了一句，
They are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about me，
当然他们也会觉得我是同样的笨，
他们照样有同一个心态来批评我。大家，我同大家好老实噶嘛。
我跟大家很老实的说。
你几十年嚟，你知道我嘅为人啦。
几十年来，你知道我的为人。
你知道我好忍得噶嘛？
你知道我非常忍耐。
我好忍得琐碎嗰啲工作啊。
我很忍耐那些很小的工作。
Patient with task。
我非常 有这个耐心。
好几年前麦希珍牧师来我们教会。
好几年前麦希珍牧师来我们教会。
他是被联会邀请牧师下令的退休会里面做讲员。
他在一些下令的退休会跟所有的牧师有一个讲。
我就做了主家人去照顾他。
我就做了主家人去照顾他。
他预备了成100页的那些 notes 啊，那些纸啊，派给啲牧师。
他自己准备了100页的笔记，派给每一个牧师。
连 Ohio 那些牧师都来过啦，成40-50人噶嘛。
连另外一个州 Ohio 的人也来，40-50人，40-50个牧师。
你话要印几多张啊？
你说要印多少张？
千几张噶嘛？
1000多张。
记唔记得嗰个时候啊，教会个印机系点样噶？
你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影印机是怎么样的？
唔好而家嗰个细机，唔好睇小个细机，个手机好叻噶，好可靠噶。
我们没有现在这个小这么好的机器。
你记唔记得嗰个机啊？大到点样啊？大到差唔多好似嗰个浸池咁大噶。
我们当时的复印机好像这个。这个受精的池这么大，
是啲公司唔用啦，丢啦，捐俾教会噶嘛？
是有一些附近的公司，他们不要了，他就捐给教会。
嗰时候个印机已经死咗嘅，
当时的复印机已经坏了。
我一次叫收机嘅人嚟复活佢啫嘛。
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人来把它修好，
唔能够再自动嘅。书纸入去印噶，
他不能够自动的去用去拿那个纸去印。
你唔记得噶，我一张一张白纸摆入去噶。
那我就一张一张用手动的把纸放进去去复印。
我又唔想拎去 office depot 啊嘛，1毫子一张噶嘛。
因为我也不想拿出去用钱去，因为一毛钱一张。
好贵噶嘛。
很贵的。
但是讲完叫你印，你会他几十岁嘛，我后生他嘛，你说我敢不敢嘛，不印。
他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叫我去印，那复印我要不要说不要呢？
我咪一张一张一张咁插入去咯。
那我就一张一张一张的去复印。
麦希珍对我话：，哎呀，你真系叻啊！
麦希珍牧师对我说：，你真棒。
可以咁有忍耐啊！
你可以这么有忍耐，
你知道我繁琐的时候忍耐，
这些小的东西，这些很繁琐的事，我是非常有耐心的。
但是你说谭牧师对人忍不忍得的？
但是谭牧师对人有没有耐心呢？
我现在发觉我越老就越不忍得。
我发现我越老了就越没有耐心。
你问谭师母吧，
你问一下我的师母就知道。
我最近以前不是很久以前嘛，我没认过罪的。
我不是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认了一个罪。
我话大家当中有啲人激死我嘅话。
我跟大家说，有一些人是气死我的。
唔系好多。
不是很多。
几个啫。
就几个罢了。
咪就系 Ray Statement 讲嗰个说话咯。
就是 Ray Statement 刚才牧师讲的。
佢话好多时候我受好大嘅引诱，好大嘅挑战。
很多时候我受很大的引诱，很大的挑战。
佢唔忍得嗰啲 stupid people 啦，你自己翻译啦。
我是忍耐不住那些笨的人。
Okay, 但系同一样噶，我都知道啊。
但是我同样的我也明白。
大家当中有好多被谭牧师激死过的。
也有很多人给我气过。
那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信徒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了。
在教会里面，信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在天与我们所爱的信徒相处。
在天与我们所爱的信徒相处。
这个是荣耀啊。
这是荣耀。
在地与我们认识的信徒相处就惨了。
在地与我们认识的信徒相处就很辛苦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To live above with things we love, that's glory. To live below with things we know, that's another story. 好真实啦。但圣经话俾我听乜嘢？
但圣经跟我们说什么？
圣经话信徒之间要宽容啊。
圣经说信徒之间要宽容。
但这个说话不是给我们这个权去继续我们去彼此激死啊。
但却不是给我们一个权继续的要气死别人。
谭牧师需要被神的大能改变，
牧师需要神的大能的改变。
好使到我越来越少去激亲你们咯，
让我越来越少的去 气人。
你为我祈祷，
你要为我祷告，
使到我成长成熟，
让我成长成熟，
好使到我不会继续去激死你们，
让我也不会气死你们。
我恳请你们为我祈祷，
我恳求大家为我祷告，
用信心看，不是我今天那个人，
用信心看，不是我今天这个人，
是看到我明天那个人，
而是看到我明天。
这个就是所提到的宽容，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宽容。
没有这个宽容，没有人能够长久的侍奉，
没有这个宽容，没有人能够长久的侍奉。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的爱心，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了我的爱心，
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照样的以爱心去继续侍奉咯，
他继续的跟提摩太说，你继续的用爱心
保罗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忍到底的去传道侍奉，
保罗为什么可以坚毅到底的去侍奉呢？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做其他的职业，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做其他的职业，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前途，
是不是他没有什么前途，
他不讲道就找不到食，
他不去讲道他就找不到饭吃，
是不是都是出自罪疚，
也是不是出于他的罪疚感呢？
主耶稣向他显现有没有这样讲啊？
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说呢？
有没有说其他的人啊已经冬眠了很久了？
有没有说其他的人都在睡觉？
你是冬眠最久的那个啊，
你睡觉睡得最久的，
其他的人已经侍奉很累了，
其他的人已经侍奉很累了，
没有人继续去侍奉，那你起身啊，
没有人侍奉了，那你就快点起来，你去吧。
保罗从来没有出自这样的动机去侍奉，
保罗从来没有出自这样子的动机去侍奉，
他是因为他爱他所侍奉的人去侍奉，
因为他爱他们他侍奉的人，所以他去侍奉。
如果不是出自爱，
如果不是出自爱，
不是为了爱你侍奉的对象的话，
如果不是为了要爱你侍奉的对象，
没有任何其他的动力能够使到你持续不断的，
没有其他的动力让你可以持续不断的侍奉。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审查自己的动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审查自己的动机，
为什么侍奉，
为什么我要侍奉神？
如果不是说因为爱受侍奉的那个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爱受侍奉的对象，
我们的侍奉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侍奉不会长久。
然后保罗继续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的忍耐，
然后他就说，你已经认识我的忍耐，
所以你知道我怎样坚忍到底的，
你知道我怎么坚忍到底，
你就照样坚忍到底了，
你就照样的去坚忍到底。
那我好知道我不停地说这两个字 consistency and endurance，
我经常讲这两个字 consistency and endurance，
是不是 我几时停过说坚忍不休、持续到底、
我有什么时候停过告诉大家要一定要坚毅不休的？
如果你听到烦呢，不要因为我经常这样，
如果你听了觉得很烦的话，你觉得你不要因为是我，
因为圣经经常的重复这个主题嘛，
因为圣经也经常在重复这个主题，
你看到圣经的人物，
我们看到圣经的人物，
圣经的鼓励是不是说我们坚忍到底的？
圣经的鼓励是不是让我们要坚毅到底呢？
什么叫做 endurance？ 什么叫做坚忍到底？
什么叫坚毅到底？
就是说胜过罢手那个引诱，
就是要胜过要放弃的这个引诱。
我们个个都有千千万万个原因，我们要想罢手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千万个原因要去放弃。
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啊，都有千千万万个原因罢手的，
任何一个去侍奉神的人都有千万个理由去放弃。
你说耶稣有没有引诱过罢手？
你觉得耶稣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引诱呢？
保罗有没有？
保罗也曾经有没有？
提摩太有没有？
提摩太有没有呢？
你估我有没有被引诱过罢手？
你觉得我有没有被引诱过要罢手呢？
我知道你都想过罢手了，
我知道你也可能想过要罢手，
千千万万个理由原因我们要罢手，
很多放弃的原因，
但是只有一个原因我们不罢手，
但是就是为了一个原因我们不放弃，
就是忠心这个字，
就是
忠心这个字，
忠心这个字。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认识我受的苦和迫害，
然后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已经知道我受的苦。
基督徒受苦啊，是一个很真实但很深远的真理来的。
基督徒受苦是一个很真实的真理。
所以受苦是基督徒的生命和基督徒的身份来的。
受苦是基督徒的身份。
那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过受苦，这个抵啦，这个是公正啦。
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受苦，这是公正的。
如果我吃烟，如果我吸毒，我受苦，我抵死咯。
如果我抽烟，我吸毒的话，我受苦，那是应该的。
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受苦啊，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别人的罪过嘛。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别人的过错。
我们说不公不正啊。
有不公正的事，
我们向神埋怨啊，
我们向神埋怨，
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痛苦啊，
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痛苦。
痛苦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深远的问题，
痛苦是一个很深远的问题，
没有简单容易和完全的答案的，
没有简单容易的完全的答案，
但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
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
足够我们去面对痛苦，
足够我们去面对痛苦。
圣经说为什么我们有不要面对不公正的痛苦啊，
圣经说为什么我们要面对不公正的痛苦呢，
不公正被人冤枉的痛苦啊，
给人家冤枉的痛苦，
为什么啊，
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更深的认识基督，
因为如果我们要 更深的去认识基督的话，
受苦是必经之路，
受苦是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想更深的认识基督，
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基督的话，
受苦是必经之路，
受苦是必经之路，
我们每天要背十字架，
我们每一天要背起十字架，
不是说我们要每天受苦的意思，
不是我们每一天要受苦的意思，
但是我们每天要受苦是圣经教的，
但是我们每一天要受苦，这是圣经教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保罗说：我一生务要认识主基督。
保罗说：我一心务要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大能。
和他复活的大能。
更与他一同受苦。
更与他一同受苦。
甚至于死。
甚至于死。
那我知道我教过这句圣经好多次。
我知道我教这段圣经教了很多次。
我不再用什么例子来。
我也不再用什么例子来举例。
保罗对我们说什么？侍奉我们受苦。
保罗说什么？侍奉我们受苦。
是为了我们更深的认识主。
是为了我们能够 更深的去认识主。
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很肤浅。
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很肤浅，
只不过听过几句关于耶稣的事迹，
只不过是听过几句关于耶稣的事迹，
除非我们亲身的与主同行同工，
除非我们亲身的去 与主同行同工，
主亲手的抚摸过我们，安慰过我们，
主亲手的去抚摸我们，安慰我们，
亲口的我们听到他的说话，
亲口的听我们的话，
我们没有认识主的，
我们还没有认识主，
就算我们成功今熟灵成熟，今与主亲近。
就算我们这么熟灵成熟，这么与主亲近，
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全。
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全的。
除非我们受过基督的苦，
除非我们受过基督的苦，
受过他被别人排斥、被别人冤枉、被别人拒绝那些苦，
受过他去给人家拒绝的苦，
除非我们受过基督被人定罪那个苦，
或者基督给人家定罪的苦，
不是的话我们认识主仍然是很肤浅啊，
要不然我们认识主还是很肤浅的。
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侍奉会受苦啊？
大家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受苦？
是因为我们仍然持续的坚忍去侍奉的时候，
是我们仍然持续不断坚忍去侍奉的时候，
我们先至能够更完全更深的认识主，
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主，
我们要学像耶稣嘛，
我们要学像耶稣，
但除非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学像他呢？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话，我们怎么去学效他呢？
除非我们被苦压制过仍然去侍奉的，
除非我们 被苦压制过我们才可以去侍奉。
我们怎么去认识基督呢？
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去认识基督呢？
所以第十二节保罗说什么？
十二节保罗说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他想过一个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
所有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必遭受迫害。
大家想不想做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基督徒？
大家愿不愿意做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基督徒？
不付代价做基督徒很容易的，
不付代价去做基督徒是非常容易的。
做一个变颜色的基督徒，
做一个变颜色的基督徒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跟一班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如果你跟着一班很热心爱主的基督徒，
你就变做他的那些颜色咯，
你就变做他们的颜色。
外表热心，但是里面没有属灵的真实的灵，
外表很热心，但是里面没有真实的灵。
如果你走进一班属灵沉睡睡觉的人，
如果你走进一班沉睡的人，
你就照样变颜色咯，
你也就变颜色，
换套睡衣跟你一起开 pajama party 咯，
然后就换睡衣跟他们一起睡觉
啊，好受欢迎的，
这样子的人就很受欢迎。
但做一个变色随处变色的基督徒呢，就好像耶稣说没味的盐啊，
但是随处你都在变颜色的话，基督徒你就是好像耶稣所说没有味道的盐，
没用的，
是没有用的。
一受挫败呢就怎样啊？
一受挫败就怎么样？
就立刻走了，
就立刻走。
你说圣经有哪个是这样侍奉的？
你说圣经有谁是这样子侍奉的？
约拿是这样侍奉的，
约拿就是这样子侍奉。
但是我们不是约拿，
但是我们不是约拿，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值得我们模范的一个榜样，
我们去学校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模范，
让保罗的教导提醒成为我们的推动力，
让保罗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以前呢，我讲过的，我很不喜欢保罗的，
以前我讲过我很不喜欢保罗，
他经常说你要模仿我，你要学像我，你要跟着我做，跟着我怎样做
啊，他经常说要学校我学跟着我，
七次那么多啊，
七次那么多。
我说他好大又好自大狂，
我说他是很自大的狂，
但是我现在领悟到什么，
但是我现在领悟到
他真是有资格叫我们去学像他的，
他真是有资格叫我们去学校他，
我们能够学像到他的话，
如果我们都能够学效他的话，
你真是能够活活的侍奉主，
我们真是能够活活的侍奉主，
力上加力的，
力上加力的，
疲倦都可以更新的，
疲倦也可以更新，
他面对困难要放手的都可以更新的，
面对困难要放手的也可以更新。
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说话来侍奉，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来侍奉。
我们最后很快的，神话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要以神的话做我们的权柄，做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以神的话做我们的权柄，做我们的力量，
让神的话维护维持我们，
让神的话维持我们，
加力给我们，
加力我们，
无论任何情况，
无论在任何情况，
无论多难都好，多不可能都好，
无论在多么难或者不可能之下也可以。
保罗说提摩太，你有我做模范了，
保罗说提摩太你有我做模范，
你更有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
你更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保罗对提摩太说神的话你不是陌生的，
保罗对提摩太说神的话你不是陌生，
因为你从小就已经不单止明白圣经了，而是认识深深的认识圣经的，
因为你从小就已经不单止明白圣经，而且深深的去认识圣经，
从 infancy 就是说未曾识行的时候已经受圣经的教导的，
就是你还没有会走路的时候你已经受了圣经的教导。
这么小谁个教提摩太圣经，
这么小谁去教提摩太圣经呢？
与提摩太一个一岁咁上下的小蚊仔最亲密的那些，
就是跟提摩太一起最亲密的，
谁个跟一个一岁的小蚊仔更亲密的？
谁跟一岁的小孩子更最亲密呢？
妇女啊，
当然是
女人啊，
妈妈
啊，啱啦，佢个妈同埋佢个婆啊，
他的妈或者他的婆婆。
第一章 第五次保罗提到他们的名字，
第一章第五节都他保罗就提到他们的名字。
保罗说，我知道啊，你心里无伪的信心啊。
保罗说，我知道你心里无义的信心。
这个信心原本在你外祖母罗尔那里，
这个是从他外祖母罗尔那边拿，
同埋你母亲有尼基嗰树，
还有你母亲有尼基那边。
我而家知道仍然喺你嗰树啊！
我知道还是在你那处。
所以点解我哋咁注重圣经？
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圣经？
因为圣经系我哋真系人生嘅力量。
因为圣经真是我们人生的力量。
我哋有接纳神嘅话嘅心嘅时候，
我们有接纳神的话的心的时候，
你第十五节。圣经会给我们什么力量啊？
十五节你看圣经会给我们什么力量？
能够使你有智慧，
就能够使你有智慧。
我们侍奉神啊，最需要是什么？
我们侍奉神最需要的是什么？
不是识做事，
不是会做事，
不是几叻去做事，
不是有多么聪明去做事。
教会的同工里面很多事做的，
教会的同工里面有很多事要做，
叻做嘢唔系最需要，
很会做事并不是最需要的，
神嘅智慧最需要，
神的智慧确实最需要的，
判断能力最需要，
判断力也是最需要的。
识做嘢系好有重要性，
懂做事情是很重要。
你以前教会还未曾用电脑，自动嘅去交好多电费啊，嗰时候呢有事啊。有啲电费单失咗噶。
以前我们教会还没用电脑来 给付款的时候，有几张的电费单是掉了。
而家电脑乜都自动噶，最近呢几年啊，从来冇一张单迟交过。
那现在电脑什么都是自动的去付款，所以从来没有给人家罚款了。
电脑俾我哋好多方便。
电脑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但是电脑不能够给我们智慧，属灵的智慧，
但是电脑并不能够给我们属灵的智慧。
唯有神改变的大能是我们急需的，
唯有神改变的大能才是我们极需要的。
神改变的大能藉着圣经才能够给我们有智慧的心。
这个就是神改变的大能要随着圣经才可以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
人世间的智慧会给我们很厉害，
人世间的智慧会给我们很多很聪明，
但是给不到我们属灵的领导力，
但是 给不了我们属灵的领导力。
保罗说，提摩太啊，你从小已经认识圣经了。
保罗说，提摩太，你从小就认识圣经。
那你现在不是小孩了，
但是你现在不是小孩了，
你现在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了，
你现在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而且被夹在这么困难的地方，
而且在这么困难的地方，
就正如你年幼的时候已经认识神的大能，圣经的话的大能，
就正如好像你年幼的时候已经认识神的大能，
你就继续用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
你就继续用神的话来成为你的力量。
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面对困难失意失望想罢手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困难失意失望要放弃的时候，
打一本圣经，
打开圣经，
重新看摩西的人生和侍奉，
重新去看摩西的人生和侍奉，
看他的失败，
看他的失败，
看神怎样装备，重新装备他，
看神怎么重新的去装备他，
神怎样呼召他出来，
神怎么去呼召他出来，
你看他要坚忍什么被以色列人的激怒，
你要看他去坚忍要怎么去给以色列人去激怒了他。
你看耶利米，
你看耶利米，
你听耶利米埋怨的声音，
你听一下耶利米埋怨的声音，
你去看到神怎样去回答他，
你看到神怎么去回答他，
你去看以赛亚，
你看以赛亚，
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先知，
你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先知，
你看以利亚，
看以利亚，
你看他跪到什么程度，
你看他累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看耶稣累到什么程度，
耶稣累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看保罗要坚忍什么苦，
看保罗要坚忍什么苦，
然后你看到他们怎样仍然的忠心，
然后再去看他们怎么去忠心，
没有人用接受神的话的心去领会神的话，
没有人用神接受神的信去领受神的话，
不会被神的话改变更新的，
并不会给神的话去改变更新。
所以怎么能够持续不休的坚忍到底的去侍奉，
怎么去持续不休的坚忍到底的去侍奉呢？
因为有好模范在你的眼前给我们跟住，
因为有一个好的模范在你眼前让你去跟着，
更有神的话是更新我们的力量，
更加有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力量。
Thank you so much Irene. Thank you.